各位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想跟各位分享我去年在十月下旬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去日本。本来是要去探访一个我在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在那边服侍的时候，我的辅导小组里边的一个同学，他从华神毕业以后，他就去了日本做宣教士。各位还记得在2011年的时候，在日本的东北部有一个9级的震灾带来的海啸，然后呢核能电厂的这个灾害。这位宣教士呢在东京服侍差不多有8-9年，可是在3年前因为这个震灾发生的时候，他就第一个时间，她是一个女孩子，是独生的女孩子，她在3年前在那个震灾发生的时候，她就第一时间就到了那震灾的地方来服侍那些灾民，也在那个地方把福音就传给他们。本来我们是要去探访她，后来因为临时她有事情就没有办法这个接待我们。这个是日本，我想大家都会很有没有人去过日本的？在机场我想我们这个去日本的机会比较少哈、哦。那么我给你们一些这个slide 哈、哦，就是在2011年它震灾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你看到这个吗？还记得吧？在3年前，这个呢在电视上就经常的发生，对不对？你看，这是一个大船吧？这是一条这个是桥。这条是一个桥，两年以后这个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OK， 在日本东北的地区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有3个地方，一个是在光城，一个在富岛，另外一个呢是在岩手。那么我的那位宣教士呢，他就3年前就搬到了那个光城那里。据日本官方的统计，这个灾难死亡的人数有25700个人，这还没有包括没有登记在册的失踪者。在那个灾难里边最严重的地方，现在还有10万个人口有家归不得，在10万人口有家归不得。在灾区里边的基督徒的人口呢，只占 0.2%，这是 0.2%， 连 1% 都没有到。那么日本最早宣教士进入日本呢，是在1540几年的时候的天主教的圣方济 Saint Francis 他进入日本宣教。但是你知道日本呢是天皇 治国的，所以呢他不欢迎其他的宗教进入。所以在1946年，就是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的两年，那个时候呢的天皇他就宣告，他说我不是神。1946年的时候，天皇，日本的天皇自己宣告说我不是神。那么从那个时候呢宗教就开始进去了。可是很可惜的，今天日本的基督徒的比例全国也只不过 0.4%， 这个就是日本现在的情况，这种情况。那么我那个时候就在10月下旬到日本，本来是要去探访我的学生在那边做的宣教士，可是因为没有办法接待我，所以呢我们就转到了我们的路程，那我就去了北海道。各位当中有没有去过北海道的？就是只有这个嘉宾哦。去北海道一般的旅客旅游去北海道大概少不了会做这三件事情。在北海道的春天的时候，你看看这个薰衣草是多么美丽的地方，是吧？我们在美国吃鱼子酱，你们有没有吃过鱼子酱的？大概顶多是寿司上面的一点点吧。你知道吗，在北海道你吃鱼子酱呢可以一碗一碗的吃的。然后呢他那边也是产的这个毛虾毛蟹毛蟹。你知道那个毛蟹多大吗？这么大一个，这还算是普通的哦。但是呢这个大概是我们平常就是去北海道人一定在旅游的时候一定会看的三件事情。那么因为我们去北海道的时候事先也没有什么计划，那当我们在改道要到日本的这个北海道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搜寻我们要去哪里。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意念，因为早期西方宣教士到日本宣教是还蛮多的，所以呢在日本的特别是在北海道有很多早期宣教士所建立的教会或是在日本建立的学校，到今天那些都还存在，以至于呢我们的整个北海道之旅呢变成是一个在早期日本宣教士的心灵遗产之旅。心灵遗产之旅什么叫做心灵遗产之旅呢？意思就是说这些宣教士在日本他们怎么样奉献他们的生命，为了要拯救日本人能够接受福音，在他们的事迹上面，我们就这样子整个的十几天的行程我们就是在这样子。那么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在那个地方的心得。在这个旅程当中，北海道大学的历史 北海道大学的历史让我很大的冲击跟感动。在1876年日本明治九年的时候，日本在北海道的札幌市建立了一个日本第一所高等学校，叫做札幌农业学校，就是今天北海道大学的前身。那么日本呢，就聘请了当时在 UMass Empress 的校长，叫做 Dr. William Clark， 去那边来建校。那个时候他去那边的时候呢，是一个副校长，因为日本呢不允许外国人在教会里边，而不是在学校里边有职啊、有担任这个校职。那么札幌这个地方呢，总人口那个时候呢只不过是三千人，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但是通过了建立这一个札幌的农业学校，就使日本成为近代文化的发源地，并且进一步发展了多元农产品，就奠定了当地农业的基础。我稍微来介绍一下 Dr. William Clark 他的生平。他是生在美国的麻州，担任美国麻省 Empress 的第一任校长。原来他有前面有两个校长被应聘去这个Empress 的这个 UMass Empress， 结果呢这两个虽然聘请去做校长，可是呢他还没有开学的时候呢就离开了。所以呢Dr. William Clark 实际上也就是 UMass Empress 里边的第一任的校长。那么 Dr. Clark 呢，他的专长呢是园艺学、植物学跟矿物学。他在任的时间里边，他就在1876年的时候呢就被应聘到北海道的札幌农业大学担任这个首任的副校长。那么 Dr. Clark 呢用了大概有这个8个月的时间，在他休假的时候呢就到日本去为这个学校来创建。那在1877年的时候呢，他离开了日本回到美国。那么后来因为心脏病，就在1886年的时候就去世。在 Dr. Clark 建校的时候，他邀请了从国外，是日本的国外，邀请了13位外国的教授一起跟他一起工作。那其中有8位的教授加上一个女的教授呢，是来自于 UMass Empress 里边的教授。他不但担任了在那地方的教学的工作，并且这一群人也在当地就帮他们建设了这个小城市，比如开发这个鱼罐头，他造出了多元的这个农产品，建筑校舍，协助规划铁路、桥梁等等的设计的营造的工作。那么 Dr. Clark 在札幌的时间虽然不到1年，但是呢他在当地当地有一个更大的建设，就是他在学校教书的当中跟学生们建立了一个心灵的产业。 成为北海道今天北海道大学的一个精神的教训的校训，至今仍然成为人家留念不忘的名言。他的名言呢，就是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少年人要胸怀大志，为智慧，为正义，不为金钱、私利、民生的野心，为提升你人民的素质。这个是 Dr. William Clark 他在建造这个北海大学的前身的时候，他所宣扬的一个名言。这句话到今天北海大学，北海道大学的精神仍然存在。当我们去参观北海道大学的博物馆的时候，他的生平就非常的详细的来述说。那么他在教学的当中，同时他有学生，也带了学生的一个查经班，在查经班的当中宣扬基督教的信仰，为培育学生们的一个道德的人格。这是一群他两期的学生的的照片。那么在 Dr. Clark 要离开以前，他就要这些学生，就是已经信主的这些学生，要签一个誓约。他们在离开的时候呢， Dr. Clark 呢就要他们签，每个人就签一个对他们对信仰的一个誓约。这个就是他们当时这些学生信主了以后，他们愿意把一生奉献。他们每一个人在那个地方都签约。那么我在参观北海道大学的博物馆，也到了他的第一个教授校舍建立的一个地方。我看到了这个Dr. William Clark 的生平的时候，我心中有很大的一个激动。为什么呢？他是一个教授，他是一个职场上的专业人员，但是他在职场的时间里边仍然关心他所服侍的学生，就给他们开查经班。他能够把他所传递的精神一直到今天北海道大学仍然是让人家纪念的。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呢，是 Dr. William Clark 是从麻州，又是在 Empress University 的老师，是校长。我们在座的有很多的小孩也是在这个 Empress 学校在念吧，所以呢给我一个更加的亲密的感觉。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我们都是职业人员，职业者，对不对？你们在公司里边做事情的，有些姊妹呢她没有在公司里边做事，可是呢她是在家里管家里的，这也是专业。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座的，我们都可以讲说我们都是在职场上的领导者。那么我是在这边想，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岂不也像 William Clark 一样吗？ 我就心里就一直在想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职场上的宣教者，或者是职场上的侍奉者。我稍微做一点这两个名词的定义。在宣教学里边，这两个名词是定得非常的清楚。保罗他本来的职业也是一个做织帐篷的人，所以他的专业原先也是一个织帐篷的，但是呢他后来被呼召就全时间奉献，要把福音传开。所以呢保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职场宣教者。那么什么是职场的侍奉者呢？请你们打开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里边介绍了一个家庭，他的名字叫做亚基拉跟百基拉，是这个家庭。当保罗要离开雅典的时候，他被逼迫离开雅典，然后就到哥林多。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就遇见了亚基拉这个家庭，然后他就投靠。那么亚基拉这个家庭呢，他是以制造帐篷为业，这是他的主要的生意。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保罗呢就投奔了这个亚基拉这个家庭，在那里也传福音，也帮助了亚基拉家庭在织帐篷的工作上面。这段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这个亚基拉这一个家庭不但是招待了保罗，同时当保罗要离开哥林多要去叙利亚的时候，这个家庭夫妻呢还陪伴他到叙利亚。然后你如果说看这个十八章里边的二十四节，在这个二十四节里边讲到亚波罗，我们知道亚波罗是一个很聪明的，他也是很为神的福音、为神的道在这侍奉的。那么最后一节里边他说亚波罗呢，他在传道的当中有一点不对的地方，因为他传的是约翰洗礼的道。所以呢在这里说亚基拉百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们讲解更详细。所以呢可见亚基拉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认真在学习神的话语的人，他知道神的真理，所以在那个地方他遇见了亚波罗在那边传道的时候呢，他还能够跟亚波罗跟他纠正、跟他讨论神的道理。这样一个家庭，在宣教学里边就叫他是一个职场的侍奉者。职场的侍奉者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完全全时间的做宣教的工作，但是呢他在他的本业里边也是热心的要传讲福音，要带人归主。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种人呢，也就是一个一个职场的侍奉者。今天我们在座的这里，我们所有的人，你们都是专业人员，但是呢你们也可以做还没有像保罗一样全时间奉献以前，你们也可以做职场的侍奉者。那我就稍微把这两个名词呢先交代一下齁。那么我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在看到这个北海道大学 了解这个 William Clark 他怎么样在那个地方的侍奉跟他的职业的教学的当中，我心里就在想，我相信这个 Dr. Clark 一定有很强烈的一个现象的使命。那么我就在想说，有这样强烈宣教使命的来是怎么样的一个动力带来的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当然保罗是一个我们很向往的一个榜样，所以呢我就想到了保罗。那么保罗呢，他在哥林多里边他有一句话说，无论是心里的人、话外人、聪明人、愚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个就是保罗的宣教的人生观，宣教的人生观。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也都是一个欠债的人。保罗的服事有很深厚的欠债感，有两种的情况可以成为欠债的人。我请问各位，你们现在身上有没有带 credit card？ 每一个人都有啦。你带了 credit card 呢，你就是一个欠债的人，是吗？我虽然我的 credit card 呢，每次呢都是full pay 就是说我都不欠钱，但是呢，至少我有一个月的时间的这个 grace period 嘛，对不对？在我还没有付款的以前，我也是个欠债的人，对吧？第二种，就是当有人托你带了一笔钱去交给某些人的时候，那你被托的那个人，算不算欠债的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你们没有时间或机会回中国，但是呢，我相信说你的朋友要回去的时候，回去中国的时候，你一定会说：“哎，我这里有1000块，请你帮我带到我的家里去。”会不会有啊？我相信你们都是很孝顺的儿女哈，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是被托要把你的钱带到你的家里的亲人的时候，当我拿到你1000块的时候，我是不是欠债的人？在我还没有把这个1000块交到你的亲人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欠债的人。所以呢，有两种情况都可以成为一个欠债的人。保罗是一个欠债的人，他的人生观，宣教的人生观就是一个欠债的人生观。因为呢，他曾经被神托付要把福音传给那些没有福音的人，所以呢，保罗的欠债就是欠了福音的债。你有没有这样子感受到你也付了欠福音的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受托的人，我们都是被神所托付，因为我们今天得到了神的福音，神托付了我们要把你所得的福音也要交给，也要传给那些还没有福音的人。所以呢，我们也是一个欠了福音的债，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我们是一个欠债的身份跟责任。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次上，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将上帝所交付给我们的宝贝的这个福音传给四周的人。我们看看保罗怎么样说一个欠债的人是怎么样，欠福音的债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的时候，看见满城的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犹太人和虔诚的人，并每日在市场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这个辩论这两个字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经常在辩论，不是那个辩论。这个辩论呢，圣经里边的意思呢，就是说传福音，就是在传讲，就在这个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地方，保罗的心情是什么？你看看在这里，保罗看见全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着急是一个情绪，也是一个感情的流露。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着急。如果我们没有功课没有做完，你着急不着急？当你在公司里边给你这个 project， 你当你那个 project 还没完成的时候，你着急不着急？这个着急的动词，在不同的版本的这个圣经里边的翻译呢，在现代中文译本呢是翻译成说非常难过，非常难过。现代圣经人们翻译成非常不安，新译本呢翻译成十分的愤怒。在很多的版本里边都是在翻译成，还有像诗高的译本呢，它是翻译成悲愤。NIV 里边翻译成 deeply distress。 我们会为着看到全城的偶像的拜偶像，或者是看见有那么多人还没有得到福音的时候，你着急不着急？你着急不着急？着急、难过、不安、愤怒，这个就是保罗的宣教的人生观。所以保罗他在雅典的时候呢，他并不是在那里做游客，他乃是带着一个福音的使命，一个传福音的负担。他是一个欠债的人，他要来福音，来还这个福音的债。所以呢，他就觉得很难受，很不高兴，他觉得着急，觉得愤怒。有一位弟兄，他非常关心他的父亲的救恩，屡次呢写信、寄书、寄卡带、打电话给父亲，但是呢，他的父亲一直都没有回应。直到他的父亲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医生说他可能患了一个癌症的绝症。儿子就着急，就更加在传福音给他父亲的负担上更深。所以呢，有一天呢，跟他的父亲谈话的时候，他忽然间哭了，他流涕了，有流眼泪了。他跟他的爸爸说，你要相信耶稣。这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就受感动了。儿子在以前讲了很多话，送了很多的卡带，父亲都听不见，听不进去。但是他的眼泪比他的话更有动力，更有感力，使他的父亲就感受到耶稣的爱。这个时候，故事告诉我们说，向人传福音，我们需要有真情的感情。情是上帝给我们感性的本能，但是我们在往往是在理性上很强， 在感性上却很肉。我们需要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感化柔化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个流泪的恩赐，流泪的恩赐，像我们的 Annie 一样，他为那福音的债一天到晚祷告的时候都是流泪。我们愿意为所需要的人付出那福音的代价吗？我们为那些还在黑暗中走向灭亡的人付出流泪的代价吗？好像保罗一样，他看见全城的人都是在拜偶像，他着急不高兴难过。但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当我们面对一个充满偶像的社会，无论是在台湾、中国、万国万民，求神跟我们有这样深刻的感情。保罗是一个有情有行动的人，他付上福音的价债，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十七节说，他在会堂里跟犹太人和虔诚的人每日在市场上遇见的人辩论，讲宣讲上帝的道。这是一个有感动有行动的人。经上说，当耶稣跟门徒暗暗的到旷野去，看见许多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怜悯他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保罗跟耶稣对众民的感情跟行动相同，他们都是以福音为导向的人生，保罗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保罗看见雅典的人雅典城都是拜偶像的人群。什么是拜偶像的人呢？在圣经里边，拜偶像这个字呢是一种交换 exchange， 就交换。在诗篇106篇，他这里说，以色列人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凑成的金牛犊，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上帝换为吃草之牛的偶像。偶像呢，在圣经里边的意思就是交换。罗马书1:23说，他们将不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变为偶像，英文翻译是 exchange。 拜偶像就像一种交换，一种受造的人所追求世上的物质取代了我们创造的主。使徒保罗非常的激动难过，因为他关心神的荣耀。人是受造的，上帝是创造主，人应该敬拜这位创造主并且依靠他，但是人却要得到受造的世界，却不要创造世界的主。就如像浪子，他要爸爸的钱，要爸爸的财产，可是他却不要爸爸。这个就是一个交换，这个就是拜偶像。世人沉迷在受造世界里的物质情欲跟满足，于此所以呢就取代了他们对创造主的依靠，这个也是拜偶像。保罗看见雅典这样一个繁华的城市里边，世人都在追求感官的享受，而不寻求、不敬畏、不敬拜创造主，本质上就是拜偶像的人。欲望的动力就是贪心，而我们一直不断的要去占取，不断的去拥有，这个就是贪心。圣经说贪心就如同拜偶像一样，所以呢，使徒保罗见这些人的人生观 就心里着急。他带着这样一个心情，天天跟这些人传福音。我们所看见的人群，我们的同胞，可能有些是在做大生意，在成功里边沉迷的，也有人在享受中醉生梦死，他们可能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人。我们为他着急了吗？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生长在中国，岂不像保罗一样看到雅典的样子吗？那我们回忆一下，在早期西方宣教士在中国的贡献，他们不但带给我们影响生命的信仰，并且也改善了我们生活医疗的品质，并且提高了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的进步。戴德森他是一个医生，原先也是一个专业职场上的人，但是因为他的爱中国的灵魂，他将一生奉献给中国。他虽然不是生在中国，但是他却死在中国，并且站在中国。他以最大的爱心为中国人来侍奉，对中国的发展有相当大的贡献。他在中国的时候也建了很多的学校跟医院。他留给我们的心灵遗产，同样传承给我们，要去负那福音的债。你愿意跟随保罗的样的榜样，将那福音的债也传给我们自己的同胞吗？诗篇76篇说，好叫世界得知上帝的道路，万国万民得知上帝的救恩。各位弟兄姊妹， Dr. Clark 他虽然是一个教授，他却在他的职场上为他的学生的生命传福音给他们。但愿我们的一生，我们的有宣教的人生观，还福音的债，像保罗一样。愿我们有志一天要成为职场的宣教士，或者你的家，你的家庭现在就可以像亚基拉的家庭一样，做一个职场侍奉的家庭，职场侍奉的家庭。保罗说，人未曾听见他怎么能信他呢？若没有奉差遣怎么能传道呢？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各位弟兄姊妹，传福音报喜信，神给我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你愿意有一天是成为一个职场宣教者，或者是你今天你的家庭就像亚基拉，要成为一个职场的侍奉者吗？当我们在唱回应诗歌的时候，我希望各位你在心里边默默的祷告，向神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向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谢谢你，你在历世历代当中，你呼召了你的仆人，在世界的各地，为你的福音而奔跑。但愿我们今天 听到保罗的宣教的人生观的时候，那我们心里着急，世上还有那么多人还不认识你，他们没有得到你的福音，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为他们摆上，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那我们在这里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毕竟侍奉耶和华。天父，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